请掀开金本，第191面啊，191面第五行啊，191面称理则自信觉是佛意，自信觉无量是阿弥陀意，自信本是二觉是粘土果人意，自信觉体变照是摄经意，是后界列词。这个一段文呢，是相当的重要。古人呢，常常教给我们，是听经呢，要在消归自信，啊，修行呢，要在转识成智，啊，那么这是教给我们修学两个重要的纲领。啊，我们修学究竟能够得到些什么，关键就在这两句话啊。莲池大师写这个注解，每一段他有消归自信的，这是其他的注解里面不太多，纵然是有啊，没有这么明显，他都把它标示出来了啊，没这么明显。那么这是给我们呢做一个榜样啊，教给我们学习的方法。所以佛法呢，到哪里去求呢？要往自信里面去求，才是真正的佛法啊！佛法不在外面啊，这个外面的经文啊，这经文呢，这个言说，古人有个比喻，这不是古人比喻，佛也有比喻，《楞严经》上也有所说的，说犹如指月，这是个指头啊，啊，是个指头啊。佛的言教一切经典都是这个指头，指什么呢？指的月亮，目的是叫你看月亮，不能看在这个手指上啊，看手指就错了啊，把手指当作月亮啊，那是大错特错啊。所以说因这个指头啊，你就见到月亮了，那个月亮代表着自信，所以这一段称性呢，这就讲到自信了啊，这是提醒我们学佛要这样的学法啊，要这样的学法。那么这一段呢，都是讲的经体啊，佛说阿弥陀经啊，如何把佛说阿弥陀都变成自己的自信啊，那你就真正得到了啊，真正得到了啊，得到的是什么呢？是明心见性啊，就是从自信里面呢流露出来，跟佛所讲的没有两样。说佛就是自信觉啊，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讲到修行纲领，啊， 他虽然是禅宗啊，讲到实际上修行纲领啊，它也有层次的，它里面讲到五个层次。首先说出一体三宝啊，这是我们学佛人呢所求的啊，所求的啊。那么在实际上修学纲领呢，他老人家给我们提出就是三规啊。他那个三规呀，他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不是的啊。他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哎，说得好明白啊。这些话呢，纯粹是指自信三宝啊。那么皈依佛、法、僧有没有包括？包括啊。其实佛、法、僧的意思，比他这个。比这个觉正境啊还要圆满啊。因为佛法僧呢，这个三宝啊，可以讲一体三宝，可以讲别相三宝，可以讲这个住持三宝，通通可以说，意思的圆圆满满都包括在里面。在我想呢，禅宗是不是教外别传呢，直指人心的啊。他干脆呀，就是直接指自信的觉真经，这是我们的三宝，这是我们真正归处啊。这个说法是一点都不含糊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。那么教下呢也不例外啊，通通是以自信三宝啊为我们真正的归依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称理讲自信觉是佛意啊。这个金刚经上说啊，说的也非常的清楚啊。如果你要是在佛的色相上求佛，在音声上求佛，叫世人行邪道啊。色相是什么呢？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你认为这个就是佛，那你错了。音声上求呢，佛当年说法啊，现在呢，这个音声就包括了佛的经典啊。从经典上来求，从这个说法上来求，能不能求到佛呢？求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心外求法啊，色相音声呢，都是外面的六尘啊，啊，那里头哪有三宝呢？啊，所以一定呀，要知道回头。啊，佛讲这个佛是讲我们自信佛啊，你才自己真正得到受用。如果你要是以为我心外啊真的有一个佛在那里说法，那自己呢，自己不就变成魔了吗？啊，一定要知道啊，自他不二啊，啊，性相一如啊，自己心中之佛为自己说法啊，我们自己啊，这个说法呢，唤醒我们自信觉，这个目的才能够达到。所以这个佛的意思一定要认识得很清楚啊，决定 不指别人，是指自信觉。自信觉，自信啊，本来是觉啊。那我们讲现在迷了啊，是不是真的迷了呢？不是真的迷了啊。自信要会迷，那自信就不能说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佛法里面讲真这个定义啊，是永远不变，永远不灭，永远不改变，这才叫真的啊。那个自信会迷会悟，那它就会改变，会改变的就不叫自信了，会改变的就不叫觉了，就不叫觉了啊。所以佛在华严圆觉上我们都念过啊，这个大经上面念过，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没错，是本来成佛啊。现在是不是佛呢？是佛啊。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有没有差别呢？没有差别，一点差别都没有啊。从什么地方看没有差别呢？从自信觉真经上看没有差别，确实没有差别啊。那么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是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，就问题在这个地方，这就叫迷啊。我们自信有没有迷？自信没有迷，这个诸位要知道的啊，自信没有迷啊，没有迷，说迷，这个迷是假设的，不是真的啊。诸位要晓得，佛法像这样的说法了，是非常非常之多啊，这个都叫方便说啊。怎么说我们自信没迷呢？诸位如果是细读楞严呢，你就明了了啊。所以楞严叫开智慧的楞严呢啊，这佛经里头有名的开慧的楞严啊，开智慧啊，成佛的法华啊，法华经讲成佛了，讲的最彻底，讲的最圆满了。你看楞严设凡显见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举一个例子啊，举我们六根的根性呢，就是觉性。啊，反反复复的说明我们的见性呢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。啊，说明这就是常住真心。我们第一念，这个第一念呢，看这个正睁开眼睛，看外面境界，这是觉性的。啊，这是觉性见性见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第一见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分别，我们没有执着啊，我们也不落印象啊，不起分别啊，不执着，不落印象。哎，有没有见呢？当然有见，也是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是见性见。可是到第二个念头起来了就错了，第二个念头有了分别，有了执着了啊。你比如说我们一眼看到这个清清楚楚没分别啊，第二念呢，哦，这是一本书，这就迷了，这个书就迷了 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名字嘛，你把他安个名字就错了啊。这是我们中国古大德就晓得，名可名非常名啊，啊，他没有名字，那是你看他的本来面目啊，加了个名字就不是本来面目了啊。再要执着，这一定是个数，决定没错，再加执着，那就错里头又错了，就是这么个迷法的迷的啊。这就叫迷情啊。迷是什么呢？分别执着乐印象啊，这个就叫心一时嘛啊。阿赖耶里头乐印象，第七识的执着，第六识的分别啊。刚才跟诸位说了，修行要在转识成智啊，这六识七识八十，你把它转变过来啊，那就叫自性觉啊。自性觉呢，为了说话方便起见啊，就是对这个八十来说嘛啊，那第八十呢，我们叫它做大圆净智啊。第七十呢，叫它做平等性智啊。第六十呢，叫它做妙观察智啊。怎么个转法呢？实在讲，你在一切境界里面啊，六根接触六尘，你只要不分别，不用分别，就是转六识成妙观察了，妙观察。所以我们一眼看着一点分别执着都没有，这是妙观察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用见性在见。那么一点执着没有呢，就是平等心。诸位要想，有执着才不平等啊，没有执着万法平等啊。我们这个执分别执着的习气太重了啊。你看那个小孩婴儿啊，他还不知道什么分别执着啊。你给他糖水呀，他吃得很甜，他自己拉着大便，他吃的也很香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他没有分别。哎，他没有分别。他要又有分别了，他再也不吃大便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那个时候的那个本觉迷了，迷了他就有分别了。他不迷的时候，他不分别。啊，他没有分别，他什么一切都是平等的。啊，什么都是平等的，他没有好丑。没有好恶啊，他平等的啊。那么这个更深一层的呢，他不落印象，心地永远清净啊，不落印象啊。这个是叫转识成智。你要问怎么个转法，就是这个转法啊。那么你就分别执着印象很深，这很麻烦，这是修行很大的障碍啊。所以在真正用功夫啊，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要把分别执着落印象啊，一天一天要减少啊，一天一天要淡一些啊，这就好了，这才能恢复我们的自心觉啊。自性觉无量啊，是阿弥陀意。这个自性觉确确实实是无量啊，功能无量啊，功能啊，这个一切境界无量无边啊，就是所觉的对象无量无边，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没有一样不觉啊。这个觉性的功能也是无量的，这个就是 阿弥陀的意思啊。这个阿弥陀是梵语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啊，佛就翻作觉。所以阿弥陀佛要是完全翻过来就是无量觉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自性觉，无论是能觉所觉都是无量不变。自性本实二觉，这个本觉呢是对实觉来说的啊，对实觉来说的。那么实觉跟本觉呢是相同的啊。为什么有实觉呢？因为众生迷的时候不觉啊，虽然不觉，我们的本觉还照样起作用啊。这个不觉什么？就不觉本觉啊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本觉啊，这就叫做不觉啊。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呢讲得很清楚啊，因为不觉呢，所以在建立一个实觉啊。你现在开始觉悟了啊，那么这个就是粘土果人意啊，果人是佛。把阿弥陀佛呢看作本觉啊，谁的本觉？我们自性的本觉。把释迦牟尼佛呢看作我们自性的实觉啊，对不对呢？对。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法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本觉啊，有这个自性觉呢？我们不晓得，从来不知道，因为释迦牟尼佛说法使我们才觉悟了，想想自己确实自性是觉嘛啊，我们在第一念见思闻声没有起心动念，的确是觉性嘛，是我们自性觉在起作用嘛啊。第二念呢？第二念还是自性觉起作用吗？如果自性觉不起作用，诸位想想，哪来的什么八识啊？换句话说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啊，都也是自性觉所起的作用。这个作用里面呢，就是有迷悟之分啊，迷了啊。叫凡夫啊，迷了就是对于一切作用啊是完全不知道，这是凡夫。如果对于一切作用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就是菩萨啊。你比如经一开端叫如是我闻，我们问他有没有分别，有没有执着，他要没有分别没有执着，他怎么说过我呢？他既然说有我，当然就有你嘛，就有他嘛，这就有分别嘛，就有执着嘛啊。可是他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不迷啊，不迷这就是我嘛啊。所以他说我不碍事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我执。我们讲这个我有我执，真的我不是你，你不是他，真的是如此啊。那么他说了个我啊，他口里的说我，他心里平等，心里头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说说即是不说，分别就是不分别，不分别就是分别，它是同时的啊。分别呢是随顺众生的分别啊，自己呢确实 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他自己确确实实他是用的自心求，他是用六根的根性，他并没有用八识。可是他外面表露出来这个样子呢，样子是八识啊，是分别，是执着啊，是跟我们没有两样啊，跟我们没有两样。这叫随顺众生呢，随喜功德啊，随顺众生啊，你这个怎么分别，我就随你的分别啊，你怎样执着，我就随你的执着，一切随众生，自己确确实实没有，这就是佛菩萨啊，这就是佛菩萨。我们反复分别执着呢，他心里确确实实有啊，真的有分别，真的有执着，这叫凡夫。所以在外表上看，佛跟佛菩萨跟凡夫没有两样，骨子里头啊完全不相同啊，这个就是迷雾的样子啊，迷雾的样子，雾的样子是里头没有啊，里面呢真正是绝真境啊。迷惑的人呢，它是外面跟里面一样的，外面有分别，里头真的分别，外面有执着，心里头也真有执着啊，这个叫迷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体会到一桩事情，我们在讲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的《无量寿经》，虽然还没讲到经文啊，我们在玄义里面也谈了不少。我们讲到念佛，这个念佛的功德了，不可思议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能念的这个心呢，就是十九。我们所念的那个佛，念那个阿弥陀佛了，就是本觉。所以我们发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自信本实而觉啊，这个理，这个事实，知道的人不多啊啊。所以念佛法门，他那个成就不可思议啊，成就不可思议啊！你们想想看，哪一个法门有念佛法门成就的殊胜啊？这摆在我们面前的。佛法常说三转法门呐，啊，四转试试跟你开示讲给你听，啊，那个上等根性的人一听呢，他就相信，就明白了，啊，第二种人呢，都要劝，啊，要苦苦的劝他，他才会相信，那是第二等人，啊，还有一种人。骗他，他也不相信，必须他要真正看到事实了，他才相信。所以第三要做证转，拿出证据给他看了，他才相信。那个证据拿出来给他看了，他再不相信，那没法子，佛也没法子度他。我们这个念佛法门里头的证据太多了，往生的时候欲知实知啊，自自在在的往生，这个很多啊，啊，我们亲眼见到的啊，亲自听到的，约定不是假的我们见到很多很多 啊，这都是三转法轮做正转的 那再不相信呢，那这个是没法子。这就是真的讲了，业障太重了啊。那慢慢来吧，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他才能得度了啊。我们今天在座啊，有从旧金山来的甘老居士，我在旧金山讲经，他就给我讲了个故事啊。他的亲戚啊，也是一位老太太啊，念佛往生的时候盘腿打坐走的啊。那个一定是预知时至啊，怎么晓得预知时至呢啊？他走的时候是晚上走的，第二天早晨啊，就是家的人敲他门，没有起来嘛，敲他门啊，门敲开之后，老太太盘腿打坐坐在床上，已经往生了啊。说家里人啊，每一个人的孝服啊，一份一份都摆在这个床前，他早就预备好了。你想想看，那不是老早就有准备吗？他就晓得他什么时候死啊。这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我这次在这个香港啊，从前这个常怀法师讲啊，度他的一个老居士啊，他是看到了他才念佛，属于第三等人。你看跟那个谭旭老法师，他是谭老的学生呐 啊谭老的学生啊，谭老讲了多少事情他不相信，他必须自己亲眼看到一个他才相信啊。前年他给我讲的就是一个老居士常常在他图书馆借经往生的啊，他是看到这个老居士往生啊，他才相信念佛啊，现在念阿弥陀佛不怀疑啊，还算不错啊，还是能得度了啊。这一次他给我讲的很清楚，我也记得清楚了啊。这个老居士姓欧阳啊，叫欧阳烨啊，80多岁、那么以前在这个我们政府在大陆时代他也做官的啊，官大概也做得不小啊。以后政府到台湾了，他就到香港啊，跟他女儿住在一起，女儿不孝顺啊，这个也是好姻缘呢。女儿不孝嘛，就乖乖的念佛了嘛，没好求了嘛，只好念佛了嘛啊，是只好念佛了啊，只好求佛了啊。所以一切的这个生活啊，都要自己找福啊。他往生的时候前年啊，他跟常怀法师讲，借这个大藏经回去看的时候讲，他说他要走了，而且把日期告诉他，12月22号走，对常怀法师记得很清楚。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，大概是12月12号了，他记得是三个星期之前跟他讲。叫他22号啊，派人到他家里去把藏经拿回来，他不能还过来了，他要走了。常怀法师听的时候一愣，他走，他往生，就是看看你不像，是不像，是不相信啊，是不管怎么样呢，就把日期啊记在这个记事台上，到22号派人到他家里去把经拿回来就是。那么到了这一天呢，他就派人去了啊，派人去把拿回经啊。到他家里啊，老先生还在看经啊，坐在桌子上在看书啊。那么图书馆人来了，他就问他，你来干什么？哎，他说你老人家不是叫我今天来把经书取回去啊。这老先生，是啊，我是叫你今天来拿了，我没有叫你现在来拿了，我现在还在看呢，我没叫你现在来拿。那么年轻人呢，当然也不好跟他争执嘛，老先生嘛，也是尊重他啊，就回来了。过了2天呢，再去了，到他家里，家里人告诉 说老先生已经往生了。他什么时候啊？就是把你打发回去以后两个钟点。啊，这怎么走的？看经走的。啊，这样子，就抱着腿在这看经。啊，他这么走的，你看潇洒了，真自在呀。啊，常怀法师在那也看着什么了，这没有话说。啊，回家念佛了。常怀法师他那个天台精舍那个大殿上供的是本寺释迦牟尼佛，旁边是迦舍摩难尊者，平常啊他都是念南无本寺释迦牟尼佛，他不念阿弥陀佛的。所以我到这精舍一看，他拿了一张我们印的那个西方三圣的像，用那个透明的胶带呀粘在那个佛龛那个玻璃上。我说你怎么回事事情啊？他说现在我相信了，一时找不到佛像，我说临时报佛局啊，念阿弥陀佛了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他给我讲啊，他说他了是那个老先生度了，他说这个老先生一定是菩萨化身了度我的，如果不叫我亲眼看到，我还是不会念阿弥陀佛的。这个是真实的事情。那么这次我在新加坡，新加坡也是有一个老太太预知失智往生啊。所以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我们看到念佛往生还是这么多啊，还是这么多而且许许多多往生瑞相非常好的，说老实话还都是不认识字的人。嘿，认识字的人反而差劲了，都是多半不认识字。你像台南将军乡的，上一次我出国之前呢，高雄有四个人到这来看过，我劝他念佛，提到将军乡那个老太婆站着往生的，哎，他们知道，我一提他们就晓得。啊，这个老太婆念佛只念了三年，预知时至，走的时候站着走的。啊，你们想想看，啊，哪一个法门里面有这样的书生？啊，所以这句佛号的秘密呀，人家不知道啊。这个秘密就是实觉或本觉，能念的心是实觉，所念的佛号是本觉，十本八二，十本相应。所以这个念佛的功德了，它不但能够伏见思烦恼啊，同时它能破这个尘沙无明啊。你说一般修行破烦恼是先断见思，再断尘沙，再破无明，它是有次第的。这个念佛呢，它同时来，就是一句名号啊，它就有这个力量，就有这个功德啊。所以往生呢，它圆证三不退啊。这个道理你要不是真正搞透彻、搞清楚，那真的不相信吗？啊，你在这个教理上讲不通吗？啊，其实一般讲教理讲不通，实在讲教理没有搞透彻，真正搞透彻了，哪有讲不通的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事，当然有这个道理。啊，有理一定有事，有事一定有理。你要通通搞清楚了，你就不怀疑了啊，你才晓得念佛的殊胜啊，念佛的不可思议啊。所以我们要修经，修什么经呢？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够了，这三经就足够了，不要再搞别的了。搞别的呀，说老实话大现场啊，真正没有必要啊。这个三部经可以说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所说一切法门里的精华了。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到最后通通归到净土法门。《华严》里面十大愿望倒归极乐了。所以古大德说，华严法华了是弥陀经的续分而已啊，正中分那就是阿弥陀经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把认识啊，要真正的认识。自性觉体遍照是说经义，说经是因为众生迷惑不觉，所以感得诸佛如来以自信觉里面的光明，也就所谓是般若智光啊，遍照一切众生。使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这就是摄经之意啊，这个就是摄经之意啊。那么我们自己觉悟了，与诸佛如来的觉没有两样，是一觉非二觉。为什么呢？觉性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觉性是相同，因此万法是平等的啊，万法是平等的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觉悟啊，去修行啊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万法有好有丑，有喜欢的有厌恶的啊，这个里面不平等，这个不平呢是迷啊，觉悟了了是平等。为什么呢？好的你喜欢的是你自心觉变现，恶的不好的厌恶的也是你自心觉变现的，能变现的是一个，所变现的相有差别，所能变的觉性啊是一个不是两个啊。譬如我们晚上睡觉做梦啊，也有做很甜蜜的梦，也有做噩梦很恐怖的梦啊，当然了这个梦相呢就有差别了。你想想能做梦的那个心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啊，所以你从体上去看呢就没有差别，相上有差别，体上没有差别啊。真正认得体无差别了，忽然觉得原来相也没有差别啊。就是我们用黄金，这是体，黄金塑一个佛像啊，你对它很恭敬啊。那么用黄金塑一个罗刹卧轨的像，你看得很恐怖啊，那像不一样啊。但是你想通通是黄金啊，分量相等，价值也相等，没有差别嘛，哪有差别呢啊。就是相会变呢，体不会变啊，体不会变。 相从哪里变的呢？相是从分别心上变的。啊，一切法都是从分别上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你要没有分别心，就没有一切法。啊，我们晚上做梦也是因为分别执着才会有嘛。所以你要是没有分别执着了，你就不会做梦。啊，还会做梦呢，那么你觉得你这个分别执着还没有完全断掉。啊，完全断掉的人决定不做梦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这个自性具体变道啊，就是说经之意。啊，那么说经的用意也就是帮助我们恢复本觉，啊，恢复我们的这个自性觉。后节列子，以后每一段这个注解，莲池大师都有这个衬理啊，就是把它真正这一段文经文呢，效归自性的说法。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头是实实在在的很多的利益啊。再看抄，抄里面就讲得更明白了。
一事即理，作为总概万有啊，即是一心，这一报正报啊，何非自性呢？这个抄呢是。